一条从东非海岸一直向东延伸的海岸高速公路展现在现代智人的眼前。在距今十万年前那次失败的西亚远征之后，现代智人在距今七万年前开启了第二次走出非洲之旅。这一次，他们能成功吗？蒙哥湖位于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在距今一万年前就已经干涸了。但是至少在距今两万年前，这里仍然水草丰美。1974年，澳大利亚考古学家在蒙哥湖发现了一件男性古人类化石，经鉴定属于现代智人。经过反复检测，他的生活年代被推到了距今 4.5 万年前。而且在发现这件古人类化石的土壤层下面的沉积层中，还发现了一些人工制品，而那些沉积层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约六万年前。这个年代数据震惊了考古学界，这说明蒙哥湖地区在距今六万到四点五万年前就有现代智人居住。这是非洲以外发现的现代智人化石中最古老的一个。考古学家在东南亚加里曼丹岛、新几内亚岛找到的现代智人遗迹都是距今四万多年前的。人们立刻被一个问题难住了，从非洲东海岸到澳大利亚之间找到的现代智人怎么会比澳大利亚的现代智人还年轻？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大陆四周被海水包围，在几千万年之前，这块大陆就不再与其他大陆有陆路相连了。动物群非常古老，所以在这块大陆发现的古人类必然是从其他大陆迁移过来的。可是考古学家在东南亚发现的现代智人，最古老的距今也只有四万年。而根据蒙哥湖人类化石分析，显然现代智人在距今约六万年前就到达了澳大利亚大陆。难道现代智人从故乡非洲直接坐飞机来到了澳大利亚大陆？这当然是开玩笑。考古学家需要更合理的解释。他们通过研究各地原住民的基因，寻找现代智人迁徙的线索。从基因分析看，在距今七万年前现代智人走出非洲的时刻，他们是从非洲的东北部海岸一带出发的。此外，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基因很复杂，很古老，和非洲黑人很接近，这说明他们的确是从非洲迁徙过来的。这些原住民很可能就是蒙哥湖那位古人类男性的后代。在非洲和澳大利亚大陆之间的印度南部，考古学家发现一些原住民的基因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很相似。另外，印度洋安达曼岛上的原住民与非洲的布须曼人、比格米人有许多共同特征，个子矮小，黑皮肤，浓密的卷发。这是因为安达曼岛相对孤立在海中，并没有受到后续其他部族的侵扰，基因上保留了更古老的状态。基因研究还告诉世人，这一支最终到达澳大利亚大陆的现代智人，基本上只分布在印度洋沿岸和澳大利亚，并没有迁徙到大陆深处和太平洋沿岸。根据基因提供的信息，考古学家基本上可以描绘出现代智人走过的沿海路线，从非洲东北海岸出发，经过印度沿海，途经东南亚岛屿，终于到达了澳大利亚大陆，最后在距今三万年前又进入了本书上一章介绍的塔岛技术悲剧发生的岛屿。现代智人并没有坐飞机到达澳大利亚，他们是沿着冰河时期的海岸高速公路迁徙的，所以沿途的许多现代智人遗址应该就在海岸线，冰河时代的海岸线而非现在的海岸线附近。冰期结束后，地球回暖，海平面大幅上升，淹没了许多沿海地区的古人类遗址，所以考古学家才没能发现那些更古老的遗址。那么，这批海岸高速公路上的暴走族曾经到过中国吗？基因研究的结果是，到过。这批海岸暴走族的航海能力应该很强。澳大利亚大陆在上亿年前就与其他大陆分离了。大陆上的动物非常古老，在现代智人到达前，澳大利亚大陆上连灵长类动物都没有。 当然也就不曾有过任何古人类。直立人之一的爪哇人曾经居住在距离澳大利亚大陆只有100千米的北方岛屿上，却只能望洋兴叹。即使在冰期海平面下降的条件下，从东南亚的岛屿跨海到达澳大利亚大陆，仍然要穿越惊涛骇浪。没有先进的航海工具和优秀的航海技术是不可能做到的。优秀的航海能力让海岸暴走族在抵达东南亚后，不仅向南到达了澳大利亚大陆，而且继续沿着海岸线向北挺进。而东南亚的北面就是今天的中国。时间可能非常早，距今约50000年前，中国的海岸线就出现了现代智人的身影。令人遗憾的是，那时候的海岸线如今已经被海水覆盖了。这批现代智人顺着中国东南部海岸一路向北，甚至抵达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今东北亚和蒙古等地的现代人中，高达50%的人拥有海岸暴走族的基因。这说明他们不仅喜欢在海岸线冲浪，而且曾经深入内陆地区，所以中国东北地区也是这批现代智人的途经之地。也许是过于痴迷于海岸生活，不善于在内陆谋生，也许是大冰期控制的大陆内部过于寒冷，不适合当时的人类生存，这批现代智人留到今天的后代并不多。现代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另一批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